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鬼星》。
我每次送魂魄离开时，总不忘叮嘱他们朝着有光的地方走。但总会有这样一种鬼魂，他们自私、薄情，而且无赖。2007年，我有一个朋友的丈母娘因病去世了。这个姓肖的朋友和我的私交不是很好，所以他丈母娘去世的消息我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得知的。丧事完成之后，他忽然有一天打电话找我去。我以为找我是因为不放心丈母娘是否真的离开了，请我过去帮忙确认一下。可没想到他却在电话里说这事儿跟他丈母娘没关系，是他自个儿的小孩出事了。他们家在北碚，我如约在三溪口的温泉度假村跟他见了面。泡着温泉，老肖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他的儿子今年3岁多，几个星期前丈母娘因为一种老年常见病突发倒地之后，被村民送去了镇上的医院。一个星期前回天乏术，再也没能醒过来。遗体运回村子里，办丧事花了3天，第4天送到县城火化，到今天刚好是头七。今儿本来该给丈母娘做个头七回魂的仪式的，家里头不留生人。可是这些天来，他和太太都无心操办，就把这事儿交给了小舅子。他说他更担心儿子，儿子可能是被自己的丈母娘给缠上了。事情是这样，葬礼的第3天晚上，儿子给外婆磕了头之后，竟然从灵堂跑去外头的刺客那儿告诉爸爸说自己刚刚看到外婆坐起来了，还笑着冲着他招手呢。听到这儿，我的心底也不由得泛起了一阵凉意。即便在我没入行之前，家里的长辈也曾经说过，如果产生了幻觉，或是亲眼看见，甚至是在梦里见到一个已经死了的人，那么甭管那个死者生前跟你曾经多么的亲密，哪怕是亲爹亲妈，也一定要凶神恶煞的骂死对方。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再做一个说明。要知道，人死之后，灵魂和肉体分离了开来，很多人的魂魄都会看见自己的肉体，然后惊觉自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从这时候开始，自己已死这个信息就会牢牢地烙印在这个魂魄上。此后无论他做什么，都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鬼而不是人了的这个事实。按照惯例，人死之后的头3天，魂魄会一直跟着自己的肉体，看着那些生前在乎自己的人一个个的前来，带着悲伤瞻仰遗体。这是一个非常摧残内心的过程。这3天的时间，是对一个人死后鬼性的锤炼。完整的经历了这些之后， 你将再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个人了。到了第三天，自己死的那个时辰时，魂魄会被一种信息或是一种力量指引着，回到自己死去的地方去看看，比如说医院或是家里，总之在哪儿死的就会回到哪儿去。你别问我那股指引的能量是什么，我也说不明白，大概就类似于北雁南飞、候鸟迁徙之类的力量吧，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到了人死之后的第四天，往往就是火化的日子了，鬼魂会看着自己的身体变成青烟，化成灰烬。这个过程等于是在提醒他们，你已经到了应该要离开的时刻了。从第四天到第七天，魂魄会选择去自己生前留恋的地方看看，或是在自己生前在乎的人身旁无声地陪伴着他。到了第七天，死者的魂魄就会回到自己的家，因为七天是地府给他们的最后期限，所以这个时候魂魄的反应通常会比较激烈，甚至能够达到可以被活人察知的程度。这一天就被称之为回魂。回魂之夜，死者生前的家里是不能留活人的。而头七之后还有一个尾期，所谓的尾期就是死者去世之后的第49天。从头七到尾期之间的这42天里，魂魄的状态会因为能量的消磨而逐渐混沌模糊，这是在适应成为鬼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说，49天之后还不肯离开人间的魂魄，就会逐渐地忘却自己应该离开的理由了。如果一直没有人管的话，这样的魂魄就会一直流离下去。而事实上，从人死亡的那一刻开始，我们这种猎鬼人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把那些不管是留恋的还是迷失了的鬼魂统统送走的。老肖跟我说的第三天，他儿子看见已经死去了的外婆从棺材里边坐起身来冲着自己招手的事儿，着实吓了我一跳。倒不是因为老人变得鬼更可怕，而是因为很少见到有人死后会挑自己家里人动手的。当然那种家庭很不和谐的除外，3岁的小孩子眼界大多很低，见鬼不算什么稀罕事儿。可是见了鬼的小孩往往都伴随着一些其他的并发现象，所以我就问他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老肖就告诉我说，孩子已经不再活泼了，成天睡觉，睡着了之后额头火烫，可手脚是冰凉的，一醒过来就神情木讷，吵着要吃东西，没到饭点的时候要是找不着吃的就会发脾气砸东西，力气也比往常大了很多。在找我来之前，他已经问过当地一位很有名的师傅了，那位师傅早年间号称能看破天命，可以算出一个人准确的死亡时间。但是后来有个当官的找他给看，他就说出了对方将会在哪年哪月哪日死。当官的还真就在那一天莫名其妙的从桥上掉下去摔死了。这师傅就被告发了， 然后蹲了两年的大牢。出狱之后，这位师傅立下重誓，从此以后只看血不看命了。这位大师傅在北碚当地很有名，我也曾经一直想认识，可是呢也是一直被拒之门外，最后呢也就不好再勉强了。老肖就是找的这位师傅，师傅给看了之后说这不是自己该管的事儿，然后就把他给挡出来了。我明白这位师傅的意思，他认为这孩子已经是必死无疑了，所以他不看命，也不打算救人。也许是立场不同吧，反正我觉得既然问题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那就算不能改变结果，但至少也得努努力争取争取才行啊。于是我就有些急了，你儿子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情请我泡温泉呢？老肖就有点不好意思，这不你请你来一趟，我也得款待款待嘛。我心说好吧，看来这一趟八成又是免费帮忙了，那你就别耽误了，趁着现在时间还早，赶紧去你们家看看孩子啊。一路赶到他们家之后，小孩正睡着呢，我仔细看了看，果然是额头发烫，手脚冰凉，这一般是小儿发烧的症状，这种情况的孩子一般来说还会昏迷呕吐什么的，可这个孩子却仅此而已。因为小孩子一般都表达不清楚，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先用罗盘打了打。孩子的身上的确有灵异反应，但是这次的反应和别的鬼上身却又有所不同。这个魂魄好像是选择了跟这个孩子融为了一体，孩子睡觉的时候他也在休眠，孩子醒了他也就跟着活跃，等于是说现在这孩子的身体成了一个容器，里头装着两个灵魂。老肖啊，孩子第一次反常是什么时候？是在孩子外婆火化之后，骨灰寄存了，回到家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孩子没跟你们一块儿去给外婆送别吗？没有啊，当时孩子托付给邻居照料了。这期间孩子有过什么反常的举动吗？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啊。这回丈母娘去世，我是家里边少有的男丁，这里里外外的事儿操办着，忙得一塌糊涂。家里头都按照阴阳先生说的供果七天一换，供饭一天一顿，到现在我灵堂都还没拆呢，得等到一个月之后才能拆。本来每天麻烦这些就很费神了，没注意到小孩有什么异常啊。我就告诉老肖，这种情况本就是你这个当爹的不对。家里头长辈去世，五岁以下的小孩是不该出现在葬礼上的。如果非要尽孝，可以来看一眼，然后尽可能的远离葬礼现场才对。因为小孩天真无邪，很容易被那些脏东西给盯上。孩子的外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生前疼爱孙子，死后觉得自己以后再也见不着孙子了，才在第三天让你儿子看见逗他玩啊什么的。可人鬼毕竟有别啊，加上又是这么小的孩子，外婆才刚刚死，很难拿捏准分寸呢。你是，对了，你丈母娘是不是生前的脾气就挺暴躁的，跟你家小孩中邪之后一个样？因为在我看来，鬼魂上身之后，被上身的那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脾性跟这个鬼本身的本性是差不多的，要不老肖也不会见到我就说自己儿子是被外婆给缠上了。可是让我再一次没想到的是，老肖说不对啊，我丈母娘生前人可好了，又热情又大方，很勤快省吃俭用的，跟孩子现在表现出来的性子他完全是俩人啊。嗯，难道我分析错了？ 果真的是判若两人的个性的话，那很有可能上了小孩身的这个就不是外婆。但是如果跟外婆没关系的话，那就说明这里头起码不止一个鬼啊。一想到这儿，我立刻就去还没来得及拆掉的灵堂附近开始寻找线索，一边拿着罗盘到处找，一边用我带来的那两个铜铃铛摇晃着。因为这种叮铃铃铃的声音会吸引鬼魂的注意，我也就比较容易能够察觉到。找了很久，终于让我在灵堂的一侧阴阳先生插在白萝卜上的招魂幡下头找到了一个单独存在着的鬼魂。这个魂魄状态很是微弱，而且非常的害怕。我就试探着想用绳子捆他，就被他跑了。按理说，如果这个鬼就是小孩身上的那个的话，那这性格也太不一样了。再者说，一个上了人身的鬼一般是不会轻易从人的身体里边跑出来的，更不会傻到去待在招魂幡下头让我找着。所以我觉得这鬼要么是因为某种原因不肯离开，要么就是他离不开。而我找到了他之后，他甚至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他有点是故意让我找到他的。我就继续在灵堂里边搜寻，想着要是再碰上这个鬼，不问三七二十一，先用红绳子抓起来再说。于是我就偷偷的把绳子换成了缚灵用的那种。第二次找到他的踪迹是在灵位前的蒲团上，而当我靠近的时候，罗盘的反应一闪而过，他还是没让我抓住。到了第三回，这个魂魄却死死地守在了灵台前，虽然还是非常的害怕，但却坚持着一动都没动。这一回我隔着很远就把绳子扬了过去，果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由于工具准备的不充分，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正想着该怎么处置的时候，突然供桌上的果盘里一个半红半青的苹果自个儿滚下来了，掉在地上还滚到了我的脚边儿。在我看来，这事儿发生在这种地方，它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尤其是在我追踪鬼魂的过程当中发生这事儿，绝对有蹊跷。于是我把绳子打结儿，好让那个被抓住的鬼无法逃脱，然后小心地俯下身去，用罗盘在那只苹果上晃了起来。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正在播出。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不出我所料，苹果上有强烈的灵异反应。于是我伸手把苹果拿起来，仔细地观察着。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苹果，可能是放了好几天，有点干巴了。在苹果梗的附近缺了很小的一块儿， 里头的果肉因为氧化有点发黑，缺口断裂的边缘还有牙齿印儿。这说明这一口是被人啃出来的，而且从齿印的大小来判断，是小孩吃的。到现在为止，我心里头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了。是老肖的小孩偷吃了祭拜鬼神的供果，导致了被鬼上身了。可是他在第三天的时候还很正常的说看见外婆了，说明起码那时候这小孩子还没吃到这个苹果。照老肖的说法，孩子是在外婆火化之后的第四天才出现这个情况的，那就表明这小孩吃苹果应该是在第四天发生的。对了，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偷吃供果就会导致鬼上身呢？供果供饭即便是最后发臭了烂了也绝对别吃，因为那东西不是给人吃的，是专门用来孝敬死者或者是过路的亡灵的。对死者的含义是子孙的孝敬，对那些别的鬼来说是在告诉他们有新朋友来了，以后请多多关照。小孩子不懂事儿，吃了供果容易招来麻烦。不过我又分析，火化老人的时候既然孩子没去，老肖他们回来之后孩子就开始反常，那就是说小孩在父母离开之后自己在这儿的时候偷吃了苹果了，而那个时候他外婆的魂魄是跟着他自己的遗体走的，所以当时外婆是不可能在灵堂里逗留的。那么当时附着在孩子身上的这个鬼就铁定是别的东西，绝非外婆。想到这儿，我就拿着那只苹果转身回屋，打算把自己的分析告诉给老肖夫妻俩，然后接下来的就比较好办了，无非就是想法子把鬼从孩子身上赶出来制服他再送走就完了。谁知道我刚一进屋，躺在床上的那个小孩子突然双眼一睁，好像是老鼠夹子一样弹作了起来，眼神当中带着愤怒和仇恨，直勾勾地盯住了我。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眼神给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但是我的视线没有离开孩子的双目。如果没估计错的话，此时这个附着在孩子身上的鬼一定是认为我动了他的吃的，就对我怒目相向了。再结合之前孩子嗜睡贪吃的行为特征，这个时候的我已经基本上可以判定小孩身上附着着的这个魂魄是个饿死鬼。人们对饿死鬼的认知往往就是很爱吃而已，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饿死鬼这种死法的悲惨之处。据我所知，任何一种死法都不如被饿死来的凄惨和折磨。人可以抵挡很大的压力，甚至绝处求生，但是当饥饿袭来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会直接拖垮一个人的意志的。我知道在我生活的这几十年，虽然老百姓生活算不上非常的富足，但是已经不太可能饿死人了。现在街上的要饭的随便装个可怜都能每天创造几百块的纯利润呢，怎么会有人饿死？于是我退回到门边，在门口处撒下了一圈粉土，以保证那个饿死鬼不会冲出房门来掐死我。接着我又冲老肖他们招了招手，让他出来，问他你们这附近有没有听说过最近这段日子里边有人饿死过？不知道啊，不能吧。于是 我就让他带着我去询问当地的村民，兴许可以从一些老人的嘴里打听到点消息。于是我们就走家串户，挨着门的打听了起来。这村子不大，男人大多都进城打工去了，家中都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最终在一个牙都快要掉光了的老人那里问出点了眉目来。这位老人家告诉我们说，以前闹灾荒的时候，这儿附近连吃人肉的都有，很多人都去外省逃荒了。村子里那些大树的树皮，只要是人能够得着的地方都被撕下来吃了，没粮食就挖野菜，野菜吃完了就吃泥巴，最后吃泥巴吃死了很多人，大家伙才都不敢吃了，就开始找其他能入口的东西。这位老人呢，当年在路上见过一头死牛，肉都被人抢完了，就剩下一根大腿骨，他就拿回家来煮水吃了半个月。那时候那日子过得才叫造孽呢。后来这根骨头也熬得没味儿了，他就跟几个年轻人一块儿到歇马的那个古驿站附近偷东西吃，有时候还要抢劫那些身上有吃的东西的人。他说当年闹饥荒的时候，驿站附近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成堆的放在荒地上，那真是多得数都数不完。老人说到这儿，我也就听明白了，这几十年来即便穷困，当地也不至于会饿死人，所以上一个在这儿饿死的人几乎能肯定就是饥荒时期死的。这种鬼魂流连世间的唯一目的就是吃东西，所以孩子外婆去世时，这个饿死鬼就来到了灵堂。孩子的外婆估计是看到饿死鬼来了，怕孩子在叩拜的时候被饿死鬼给抓去，就招手想把孩子兜过去，可这下却激怒了那个饿死的老鬼，就选择在孩子外婆火化的时候附身在了孩子身上，那样就有吃不完的东西了。外婆火化完了之后，魂魄回到家中，发现孩子在饿死鬼的操纵之下吃了贡品，就想要救孙子，可饿死鬼欺负外婆，结果搞得外婆明明可以离开，可却因放心不下孩子而一直待在了这儿。直到我发现了外婆的魂魄时，这个魂魄还一直在引导着我去找到那个被偷吃的苹果。这么说来，灵堂上蒲团前的那个被我拴住的鬼，其实就是孩子的亲外婆。这下一切都清楚了，我和老肖赶回家，我先去解开了拴住外婆的绳子，再把老肖的太太叫了出来，屋子里就只留下那个小孩子。而那个小孩看见我拿着苹果回来了，就再次露出了那种凶神恶煞的表情。我没搭理他，反正他也出不来。我扭头告诉老肖，老肖，你现在把家里边锅碗瓢盆但凡能敲出很大声响的东西全都找过来。
哎，
很快的，门前就堆了一排不锈钢的大盆儿。我跑到院子里找了一些能单手握住的铁器跟棍子，让他们夫妻俩待在门口，我把红绳在门上缠了一整圈，然后撕了点卫生纸塞住耳朵，就让他们夫妻俩开始鬼哭狼嚎地敲打了起来。果然没一会儿的功夫，屋子里头的那个孩子就开始抱着脑袋嚎了起来。为了能把孩子身体里那个混沌的饿死鬼逼出来，这种痛苦是必须的，也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就这样敲了能有两三分钟，孩子白眼一翻 瘫软在了床上。紧接着，门口的红绳就出现了一种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拖拽着的形态。我知道，这是那个饿死鬼被逼出来了，想要从门这儿逃走。哪儿那么容易？长这么帅，你当我是白混的吗？我立刻拿捏住时间，一阵缠斗，把这个饿死鬼给捆了起来。然后，我示意老肖他们夫妻俩可以消停了，别瞧了。让老肖的太太跟自己老妈说，趁现在赶紧去看看孩子吧，待会儿就要送你上路去了。然后，我把饿死鬼拖到门口，用红绳围了个大圈，把桌上的供果全都丢进了圈里，告诉他，你该走了，这回上路吃个饱。接着，就念咒，送走了他。轮到送走外婆时，则温和了许多。毕竟此时他的魂魄还没有堕入混沌，留在人间也是因为爱护孙子。所以送他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一阵温暖。这也许就是来自于这位老者的谢意吧。可是光有谢意有什么用啊？这趟还是没钱。于是，在老肖全家准备答谢宴的时候，我选择了我所知道的北碚最贵的一家餐厅。拿不回来，难道我还吃不回来吗？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